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多次遭绑架酷刑，广东胡元欢在迫害中离世，手术后十天再被囚禁，贵州罗琴仙在迫害中去世，原狱警戴启红被黑龙江呼兰监狱迫害至生命垂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恩平市法轮功学员胡元欢曾至少六次遭当局绑架酷刑，几度生命垂危。2022年6月，年仅51岁的胡元欢含冤离世。就在他去世的前几天，还有当地派出所人员到他家隔门声称要叫防暴警察撬他家的门。胡元欢是一名教师，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为人善良朴实，工作兢兢业业，得到学生及家长的好评。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胡元欢长期遭到江门市、恩平市610和当地派出所、辖区的不法人员迫害。他被单位除名，多次被非法关押，两次劳教，多次上门骚扰、拍照，被两次撬门、抄家、抢劫。2001年，胡元欢被绑架到恩平市看守所时，他绝食抗议，被拉出去暴晒，用五金店的粗塑料管野蛮灌食。看守所所长卢吉正声称要把他活活火化，弄到医院取器官，而且搞一份证明，强行按手印，对社会说是你自愿捐献的。在胡元欢昏迷的情况下，被劫持到三水劳教所，说他炸死扔在地上就走了。劳教所把胡元欢弄到三水医院套死人床，他的四肢被固定着打点滴，后来又野蛮灌食。2007年，台山市警察采用爬墙在屋顶用长竹竿顶开暗锁的手段闯入家中，将胡元欢绑架。胡元欢绝食抗议，被警察上老虎凳、套硬脚镣等，还将他投入三水劳教所迫害。胡元欢在劳教所医院240多天，四肢捆锁在床上输液，强行灌食，造成胡元欢身体严重受损。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胡元欢被送回家。由于长期遭受中共迫害，胡元欢身体和精神受到严重的影响，无力出门工作，整天闷在家里，仍然被中共人员监控看管，家门口安有摄像头。恩平市610胁迫胡元欢的哥哥日夜对他巡查，并随时上报。长期的迫害致使胡元欢于2022年6月份含冤离世，年仅51岁。据明慧网报道，贵州省凯里市年仅80岁的法轮功学员罗琴仙女士2021年10月12日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凯里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2022年7月19日手术后十天的罗琴仙被凯里市法院在看守所非法开庭。9月5日罗琴仙被迫害离世。罗琴仙因为坚持真善忍信仰，曾被中共非法劳教、非法判刑，累计陷罗琴仙冤狱达十年之久。狱中他遭到各种折磨，使他的手变形，脚走路不利索。2021年10月，罗琴仙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凯里市国保大队龙辉带人绑架，同年11月份被凯里市检察院非法批捕。2022年5月，罗琴仙被诊断出恶性淋巴瘤，被送入凯里市州医院动手术切除肿瘤。然而术后的第11天，罗琴仙就又被警察强行关押到凯里市看守所。期间罗琴仙几次被下并未通知，但凯里市中共公检法人员仍然坚持监禁这位病危的老太太。凯里市法院于7月19日在看守所对他进行非法开庭。之后罗琴仙的身体每况愈下，身体极度虚弱且完全变形，下肢流水，脸严重浮肿，视力严重看不清，听力几乎丧失，浑身疼痛难忍。 为了推卸责任，开利市法院对罗琴仙实施所谓的更变强制措施监视居住半年，并于8月12日让家人将他接回家。2022年9月5日，罗琴仙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原狱警戴启红先生2019年再次被绑架，并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近日，戴启红被劫持到呼兰监狱后，被打得胆囊粉碎，生命垂危。戴启红原是牡丹江监狱警察，为人耿直谦和，乐于助人。在工作单位，从领导到同事都一致认为戴启红为人善良。他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被中共非法判刑，又失去工作，他的妻子被迫与他离婚。2008年，戴启红因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牡丹江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公安局国保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五年。在狱中，戴启红曾遭受暴打、关小号、野蛮灌食、各种铐刑、吊刑、坐小板凳、长期不让睡觉、电击等多种酷刑，被折磨得全身多处受伤，骨瘦如柴，脸和嘴被电击的变形了，发生溃烂，人严重脱相。出狱后，戴启红又多次被绑架，被迫流离失所。2019年7月，戴启红被绑架到牡丹江市第一看守所，同年10月，戴启红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入狱后，戴启红经常被狱警迫害、殴打，原本结实雄壮的身体日渐消瘦。近日得知，戴启红的胆囊被打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北欧真善忍美展，民众感动落泪；日本法轮功学员心得交流会在东京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23日至25日，北欧最大的书展在瑞典哥德堡市展中心举办。哥德堡法轮功学员借书展之际举办了真善忍美展，美展上展出的艺术作品所表现的内涵以及作品背后的故事，令许多参观者感动得落泪。海伦女士观看了真善忍画展后说，我感觉今天有一个很特殊的事情吸引着我，必须要到这里来。现在每幅画表达的意思我全都感受到了，这里的能量特别特别的强。接着海伦听了法轮功学员介绍法轮功，明白了真相的海伦表示一定要学练法轮功，并激动地说，我明白今天来书展的目的了。很多参展商观展后表示，谢谢你们办的画展，让我有机会更多地了解法轮功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同时，人们对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的和平抗争精神深感敬佩，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安是一位瑞典专业雕塑艺术家，也是本次画展组织者之一。他从2011年开始与法轮功学员共同举办了35场真善忍美展，旨在通过办美展广传真相。安说，美展中的每一个作品及其作品的画家都在告诉人们法轮功学员对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感悟，以写实的手法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和法轮功学员面对残酷迫害所表现出坚韧不屈的精神。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日本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0月2日在江户川区综合文化中心举行。 来自日本多个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交流会，22名法轮功学员发言，分享各自的修炼心得体会。冈本女士于今年3月在日文大纪元上看到了网上教功的课程介绍，就报了名。她学功后不到一周，奇迹就出现了。他在工作中受过伤的右手恢复正常了，不管工作如何累也完全不疼了。除此之外，内心的焦虑也消失了。他激动地说，这多亏修炼了法轮功。从北海道来参加法会的新野先生表示，参加法会受益匪浅，也找到了自身的不足和今后的目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86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挖去执着小道与预言的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慧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9日。从前我一直以为自己修心上很精进，不容许自己有不正的念头，但是有一些不太严重的问题我却没有严肃对待，以至于近期出现了一些考验。这些日子因为天象变化很快，所以心中有一种期盼邪党早日垮台的执着，顺势就喜欢搜索各种与此相关的一些预言类的消息。不管是真的修道人还是假的什么人，只要与此有关系，我都非常执着地想看，越看越爱看，越看越上瘾，越看越相信。师父早就在转法轮中说过，你找他算了，你是不是就听了信了？那么你精神上是不是就造成负担了？造成了负担，你心里想他是不是执着心？那么这种执着心怎么去？这不是人为的增了一难，产生的这执着心不得再多吃苦才能去的吗？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本来就难，还人为的增加这难，怎么过呢？你可能因此就要遇到难麻烦。果不其然，后来顺着这些信息却看到一个污蔑大法的内容。因为之前过于执着和相信这些乱七八糟的信息，突然出现这样一条消息，我居然心里动了一下，就是对法有所怀疑的那么一点点的念头，虽然不严重，但是却很可怕。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我执着这些预言所招来的干扰，所以我后来就渐渐放下了继续翻看预言的心了，不再去执着这些，就抱着大法专心笃定去修炼。后来有一天，家里人给我来电话，问我最近各方面都怎么样。我说都挺好的。家里人说他做梦，梦见有人把我的名字写上了。因为家里人也是有神论，就说感觉这个梦不太好，阴间才会把人名写上。我嘴里安慰他说没事的，我们肯定都没事的，可心里却有一点不稳。因为我之前看过说阴间这几年正在准备造大册，所以听到这个梦有点害怕。我就联想到我以前还非常执着于做梦，但凡做了一些神奇的梦，我还会上网看看周公解梦，看看梦境有什么寓意，过于执着梦境了。我们修大法的人，一切都由师父做主，梦境有的是师父点化提醒，有的还是假象和考验呢。如果师父点化也不会是这种方式，这明显也是旧势力的安排。于是我就努力排斥，让自己不去执着于这个梦。 这是我本人存在的之前认为无伤大雅的问题，现在看来，一丝一念不在法上都不行的，都需要破除的。但是在我身边的同修身上，我仍然发现还有和我一样执着于算卦的、手相、面相、生辰八字等等这些低层的信息的。从不二法门角度来说，这些都会是我们修大法的干扰。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发现自己总会遇到磨难？或许不因为别的，就是因为这些小问题长期忽视而造成的。在此真心希望思想中还同我之前一样存在这些不正念头的同修们，及时去除掉执着心，干干净净修炼，堂堂正正走好师父的大法修炼之路，千万别因一念不正给自己造成更多麻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来打的人没事，打人的人受不了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9日。2004年9月底，我去另一个小镇，在公交车上遇见了单位上一个恶警，他先下了车。我估计他给几个派出所打了电话，随后我在那个小镇看到警车在街上到处转，后来我回家上街买菜，买菜的布袋被人用刀片划开了一个十多厘米长的大洞，可能他们想从袋子里找大法资料，结果什么也没找到。10月12日上午，国宝的一伙警察在大街上把我妻子绑架到派出所，非法戴上手铐严刑逼供，他的一双手腕被手铐卡进去两厘米多深的槽，一双手肿得像馒头，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他被迫说出了我的下落。然后派出所辅警就找到我说，你爱人被车撞伤了，你赶快去看看吧。我就去了，我下楼刚走到路口，一帮恶警就围上来把我绑架到派出所。那个国宝大队长用他的手机侮辱性的给我照相，还叫我看，那已经是中午时间了，他们买盒饭叫我吃，我不吃。他们吃完饭就把我绑架到县公安局，等了很长时间后就把我绑架到看守所。进了看守所大门，我说我是被绑架来的，那个值班的警察就狠狠地打我耳光，拳脚相加，非常狠毒。他把我打倒在地上，我就爬起来，他又把我打倒了，我又爬起来，反复很多次，他打够了，打累了才停下来。然后警察叫来犯人中的班长，把我推到监舍门口，打开监舍门，把我推了进去。我一进监舍， 里面所有的犯人蜂拥而上，把我围在中间，拳脚耳光，凶狠恶毒打我，极其凶残，不知把我打倒了多少次，直到他们都累得不行了才停下来。他们在打的过程中还骂我和师父，骂的都是低下恶毒不堪入耳的语言。我在师父的保护下却毫发无损，全监舍打我的人都感到神奇。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是什么，讲善恶必报的道理。我跟他们说，所有人做的好事坏事都是给自己做的。打我的人因为见证了刚才的奇迹，说话也变得友善了，他们开始问我各种问题，我的回答他们都很满意，我讲的他们都很乐意听，他们就开始喊我为某某大师了。我马上告诉他们，谁都不能当大师，也不能当师父，只有李洪志才是大师，才是师父。我给他们讲明白了，一切都好了。接着监舍里的牢头等四个犯人回到监舍了，打我的时候他们恰好不在，他们说刚才洗澡去了。他们中有两人是局长，一人是校长，一名是国营大厂工人。后来听说级别高的局长是前任牢头，后来校长当了牢头，两个局长就协助校长管理监舍，大厂的工人当生活管理员。我明白了，这打人就是警察特意安排的，没有安排这些犯人不可能都来打我。那么多年轻力壮的人打我，监舍里几个管事的恰好都出去了，警察也没在面前，他们是想把我打服甚至打死。即使我被打死了，由于那么多人打我，也找不到是谁干的，都没有责任。如果要处理的话，也是官方说了算，这根本就是有人要我的命，这是多么险恶的用心。但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安然无恙，我从内心感激师父。过了一天，打我最凶的那个杀人犯找到我，他叫我某某大师，他说我受不了了，你赶快打回去吧。我说你不能叫我大师，只有我师父才是大师。我说你本身就害了一命，抓捕了还不悔罪，打起人来你比谁都狠，你这是在继续增加罪业。我不打你，你只要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多念这九个字，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忏悔以前做的坏事就可以了。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你们全牢房的人都打我骂我，我也没有还手还口，也没有恨你们。我们修法轮功的人处处都替别人着想，为别人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去伤害别人，别人好我们就高兴。他一直听着我说的话，然后还是每天都说我受不了了，你赶快打回去吧。后来全监舍大多数人都开始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这九字真言，有些胆小的就在心里念，他们互相之间发生矛盾了，只要我去一说，他们就和好了。监舍里后来也没有发生过打架骂人的事了，大家都会去做好事了。后来很多人的判决结果都比他们预想的要好得多。那个校长天天念九字真言，还经常找我聊天谈法轮功等事情。后来他被判了缓刑，有个小偷一进监舍就绝食，谁说话他都不听，脾气暴躁，蛮不讲理。我就给他讲真善忍的道理，他很接受，他说他听我讲话很舒服，他就叫我多给他讲一点。本来这个小偷以为自己要判几年，结果关了几十天就放了。我当时到看守所什么东西也没有带，衣服、电絮、被盖等东西都没有，他们就帮我解决，还有人要给我钱给被子的，我都没有要。那两个局长常去看守所所长那去玩，他们每次去了都给所长说这件蹊跷的事。挨打的人没事，打人的人受不了了，天天找挨打的人叫打回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那些被安排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众生们。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9日。再到村庄里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很多次会遇到那些被安排参与迫害而与大法和大法弟子结缘的众生们。他们的表现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师父在《弘言三见善》中讲的法：众生得救心见明，警民清醒事不难。写出来几个片段与同修分享。一，有一次我来到一处菜田边，看到有一对夫妻在干活，于是走上前去，对那个站在高处搭菜架子的中年男子说：大哥，搭菜架子呢？他看了我一眼，哦了一声。这么高，注意安全呀，我关切地说。他看着我，露出了友好的微笑。大哥，大姐，告诉你们一个好事。这一般是我讲真相的开场白。啥好事？这一般也是听真相的众生的开场白。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法轮功呀。那男子停下手中的活，对我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现在一个电话，市公安局的警车就会来，我还能得2000元的奖金。我很平静慈善地告诉他：大哥，这样的钱咱可不能挣，挣了这2000元钱，你不知损失多少倍呢，对自己和家人都不好。那是，我不挣这个钱。这时他从梯子上下来对我说：告诉你吧，市里成立了一个管法轮功的网格联动组，我是我们这片的网格员，我和市公安局直接联系。说着他拿出手机给我看里面的网格构成，然后指着市公安局的电话说：你看，我一拨这个电话，那边马上就来人。我笑着对他说：大哥一看就是好人，不会那样做的。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迫害好人对自己和家人都不好。他笑着对我说：我可没迫害过你们。有一次我和俺们这里的另一个人在街上巡逻值班，那个人在我前面，我在后面。一个妇女过来给我讲法轮功，我偷偷告诉她赶快走，要让前面那个人看见了准逮起来。那人以前就抓过练法轮功的。望着眼前这个善良的生命，我心生感动，多好的众生呀。大哥，你保护了大法弟子，你会得福报的。他呵呵乐着，表情很自豪。于是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便给他退出了党团队组织。然后我又问一旁一直边忙边听真相的大姐：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没上过学，什么也没入过。我也让大姐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大姐笑着点头。然后我对大姐说：大姐，大哥保护了大法弟子，你就跟着他享福吧。大姐乐得哈哈大笑。临走时，我把包里的真相小册子给了那位男子，他说他忙完看看。二，有一年夏日的一天，我到一个村里讲真相，看到一个50多岁的男子在树下乘凉，于是我走上前去搭话。大哥，乘凉呢？他客气地跟我笑笑。大哥，告诉你一个好事。你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我是警察。他直接给我亮明身份。我一听是警察，赶紧告诉他：大哥，你干警察可别迫害法轮功呀，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是来救人的，你也接触过练法轮功的吧，一定知道他们都是好人吧。他点点头。我知道学法轮功的人都挺好，可现在上面抓得很厉害呀。 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是让人做好人，祛病健身的。当年学的人太多了，元凶江泽民妒忌才打压的，好人多了他也害怕。我给他讲了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盛况，嘱咐他可别迫害法轮功，那样对自己和家人都不好。他笑着说，我不干那个事儿，并很专业地告诉我，给人讲法轮功别带东西，他们抓不到证据就好点。然后他指着不远处两个聊天的大爷说，你去跟他们讲去吧，我不管。于是我就向前走去，走出一段路，回头一看，那个警察已悄悄地搬着凳子回屋了。三，还有一次，走在马路上，看到一个男子正站在一个小超市门口，就走过去打招呼，大哥，站着玩呢？他朝我笑笑。大哥，告诉你一个好事，危难的时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这时从小超市里走出一个中年妇女，应该是他媳妇儿，笑着对我说，你还给他讲法轮功，他就是专管法轮功的，你快走吧。那个男子仍然笑着看着我。我告诉那个男子，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电视报纸都是造谣抹黑法轮功的。这时他说，昨天村里刚开了会，上边要来检查，你可别进村讲了。说着他打开他的微信群，让我看昨天在群里发布的内容。我一心想给他讲真相，根本就不想看他们群里的内容。刚说了两句，那位中年妇女又催促，你快走吧，快走吧。我推着车准备走，突然那个男子一个跨步走到我前面，双手抓着我的电动车车把，一改刚才的和气，厉声大喊道，站住，你包里是什么？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着实吓了一跳，想挣开他的手冲出去，可他却死死抓着一动不能动。我心一横，豁出去了，于是从车筐里拿过包打开，从里面拿出一本小册子递给他说，大哥，看看这个小册子，你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他松开抓着车把的手，接过小册子，又恢复了刚才的和气。我拿回去学习学习啊。我松了一口气，他不放我走，原来是他明白的一面，想了解真相啊。于是我又从包里拿出一本不是一样内容的小册子递过去，大哥，再给你一本，多学习学习，明白了你就知道法轮功是什么了。他边进屋边说，一本就够了，一本就够了。那些被安排迫害大法的众生，他们处在谎言的中心，但在大法的弘誓和大法弟子20多年不懈的证实法和讲真相中，很多在渐渐的醒悟，他们用本性的善良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可是在很多时候，他们了解真相却有更多的阻力。记得在一个十字路口，我告诉一个男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他指指他的腰带，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仔细一看，那是一条卡口上带着国徽的腰带。原来他用手势告诉我他是警察。于是我递给他一本酒瓶，告诉他，大哥，你这样的身份能看到真相不容易，给你这本书，看完你就明白了。他慌忙推辞，我又递过去，他指指十字路口的摄像头说，上面都能看到。我深深体会到作为警察了解真相的不易和无奈。是啊，他们本来就很悲哀，被旧势力以考验大法弟子为名，在无知中很多甚至没有选择未来的机会，可是曾经他们也是一方众生的王，他们也是冒着天胆来到了世间， 只是在人间迷得太深了。真心希望自己和同修能早日修出大慈悲心，把那些迷失的众生拉出沼泽，走向光明。因为师父告诉我们，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是这样否定了迫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1号。这几年来，因邪恶的清零一直在干扰大法弟子，去年下半年后，我县里不断有同修被强制按手印，也有正念闯关不配合邪恶的，我的家人也被邪恶骚扰，也有不法人员上我家敲门，我不配合他们，不许他们进门，在我的正念下，他们悻悻地离去。此时我在想，为什么没有否定了迫害，我也在不断地加强发正念否定迫害，可他们还是上门来骚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我们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的。我的怕心很重，怕邪恶上门，怕邪恶骚扰家人，怕经济上受损失，怕自己再被邪恶绑架去遭迫害等等，每天头脑中总是不断的有被迫害、被绑架等等不正的念头干扰，发正念时也时常静不下来，邻家的狗叫，我也心惊是不是有邪恶来了，听到远处的警车叫声也心里害怕，担心有邪恶来如何如何，到时我应该如何如何对付。看到周围有很多同修被邪恶强制地按了手印，心里更是忐忑不安，虽然知道这些都是不正的念头，却总是挥之不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我在学法中逐渐地明白了师父讲的这段法，我怕邪恶来迫害我，我这不是在求吗？我是在求迫害呀，那样的话，师父怎么能帮我呢？谁都不管我呀。我终于找到了我被迫害的原因，是自己在求迫害而不自知。我还认识到，造成被迫害的原因不仅仅是怕，只要我们有不符合法的念头和所有不好的执着心，那都是可能造成我们被迫害的因由。总之，就是放不下的各种名利情和一切为私为我之心，这都是要被邪恶迫害的理由。我在法中认识到，我们不能在邪恶安排的磨难中修炼，师父要的是我们真正做到全盘否定迫害，不承认迫害，达到根本上就不发生迫害，这才是师父所要的。于是我放下心来，好好的发正念，一切不正的念头都否定，那都不是我，是邪恶的干扰，我不承认也不要，我只信师信法，我只归大法管，只归师父管，任何其他的生命都不配管我，我只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路，去掉怕心，
该干啥干啥，做好三件事，真正在内心中做到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根本就不存在迫害。就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走过来了，邪恶再没有上门。我们县里有两三个同修没有被邪恶上门，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们三件事都做得很好，而且他们都在发正念抵制迫害，在四个整点发正念以外，再加发正念清除邪恶，把他们所承包的宇宙范围内的邪恶都清除了，所以邪恶不敢去迫害他们。记得有一个同修的交流文章说，他被绑架到监狱后，就长时间不间断地发正念清除邪恶，结果邪恶受不了了，他在定中时，邪恶对他说，别再发正念了，明天就放你。果然第二天这位同修就被释放了。这说明猛发正念清除邪恶，邪恶被灭尽了，就能解体迫害，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去讲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一点修炼心得说出来，也是为了同修们共同提高，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向内找，走出磨难，见证大法神迹》，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0日。同修们好，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神运推广期间我所面临的最大的考验之一。2021年10月底，就在我第一次前往巴勒莫参加推广的时候，我母亲开始出现强烈的全身疼痛，这在过去也发生过。在神运推广期间，我母亲身体感到不适。第一次发生在2018年，母亲在家里神志不清，结果发现她的大脑中有一个脑膜瘤，需要紧急做手术。这意味着我不得不暂缓推广，以便术后能照顾我母亲。这个过程漫长而复杂，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反省自己，意识到是我对她健康的执着，导致了他的身体演变成严重的病态。我现在认识到，旧势力会利用一切来动摇我们的心，阻碍我们救人。如果心不稳，束缚我们的各种状况就会频频发生。接着2019年还是在宣传神运的过程中，母亲心脏病发作，这次我立即警觉了。我先陪她去了急诊室，整个晚上都在发正念，清理自身任何担忧的念头。第二天母亲就出院了，并预约了一个月后进行除颤，她的心脏恢复了正常参数，而我继续做推广。在这段经历的强化下，因此当我母亲在2021年10月开始感到不适时，我不再担心她。从巴勒莫回家的想法从没有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从内心亲近他，还经常给他打电话。在巴勒莫的两个月后，当我回家过圣诞假期时，他的病情在经过大量的可地松治疗之后已经稳定下来，只剩下轻微的疼痛，仍然完全可以自理。当时的第一个诊断是他患上了由第三剂疫苗引起的肌炎。然而在与我母亲和哥哥的交谈中，他们对我的行为非常不满。在他们看来，我自私麻木， 理由是我抛弃了处于困境中的家人。奇怪的是，我第一次能够平静地告诉他们，我很抱歉他们有这样的看法，因为我从来没有抛弃家人的想法。相反，我在巴拉莫所做的慈善工作受益者中，也包括了所有我的亲人。神韵在告诉世人邪恶的共产党所带来的危险，这会避免全人类即将发生的悲剧。而我首先想告诉我最亲近的人，让他们躲过灾难。那一次，我把神韵门票作为礼物送给我哥哥和他的家人，他们欣然接受。所以当我在今年11月中旬前往巴拉莫时，情况很稳定，与家人的气氛也很轻松。但当我在4月中旬回家的时候，事态又一次发生突变，我母亲再次感到身体剧痛，甚至比以前更强烈。她在一周内三次进入急诊室，在最近的检查中还出现了血癌或骨癌晚期的症状。我回家里照顾她，这是非常繁重的负担，而神韵推广已经进入最后的关键环节。在我离开的前两天，母亲服用了过量的吗啡，我发现她躺在床上惨不忍睹。我父亲什么也没有注意到，还以为她终于没有痛苦地好好睡着了。我急忙把她送到急诊室，第二天再把她带回家，看到她在轮椅上如此虚弱无力，完全不能自立，我很难压抑对她的牵挂之情。然而我决心不被这些情感所动摇，我不能辜负众生对我的信任，而且我确信这对我的母亲也会有好处。当母亲躺在床上时，我跟她交谈，尽力以她能理解的方式告诉她，我第二天要去巴勒莫，但我不会离开她，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有一个女工会来做清洁，在她需要的时候帮助她。由于母亲非常信奉天主教，我告诉她，对我来说，跟随神韵推广是最神圣的事情，就像去修道院祈祷一样。我的祈祷包括所有我爱的人，我的心跟他在一起。我以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温柔与母亲交谈，她没有回答我，我吻了她，然后离开了。第二天下午一点，我有一趟火车赶往去巴勒莫的航班。半个小时前，我楼上的房客也是我的朋友，哭着下楼来。她怀孕四个月了，呕吐过并有强烈的宫缩，她很害怕失去她的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我还有事情要准备，所以是我丈夫让她平静下来。她给她的妇科医生打电话，医生告诉她等到第二天早上可以去附近的医院就诊。我只能够和他待几分钟，告诉他好好休息，不要过于担心，第二天接受检查。我让他喝了些温热的东西，然后告诉他我得走了，我会给他打电话。我的丈夫陪我到了火车上，再一次对我发难，指责说如果我这样抛弃那些处于困境的人，我就不是一个好人。他的话触动了我。尽管我回到了巴勒莫，但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是正确的事情。我的脑子里有一个声音说，我们谈救人，而我却不做任何事情来救我身边的人，他们的困难显而易见，甚至有生命危险，这是不对的。我努力深入地向内找，发现在被他的话触动的因素中，有一种对名声、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的极大执着。此时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 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你怎么样去衡量？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有一个人跟我说，老师，在常人中做个好人就行了，谁能修上去啊？我听了真伤心，什么话都没跟他说，什么样的心性都有，他能悟多高就悟多高，谁悟谁得。我终于明白，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对我的一个考验，是旧势力放在那里的，看我的心最终是否会动摇，是否能把我打倒。我再次感到，我们作为宇宙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所做的是最神圣的事情，包括整个苍穹的更新，所有的一切都在其中。师父怎么可能不安排有缘人在这个时候接近我们呢？我的理解是，信任意味着遵循师父安排的道路，只有当我们放弃了执着，我们才能对旧势力无所畏惧。仔细想想，今年我应该救的是我身边的人，我的丈夫和我弟弟的家人，我给他们送了神韵的演出门票，他们给我带来的麻烦最多，他们的无知评判让我最担心。深刻理解到这些后，我放下了心中的执着，继续做神韵推广，每天都给家人打电话关心他们。几周后，我哥哥打电话告诉我，我们的母亲得了癌症，医生发现了一个相当大的黑色肿块，他们已经和一位肿瘤专家谈过，首先要做的是活检，然后是更多的测试。我完全不相信，这个假象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已经放下了一切，我们的母亲怎么可能得了癌症呢？我告诉我的兄弟，等一下再下结论。我对我母亲说了同样的话，在检查前的几周，我告诉她要有信心，事情可能不像表面那样，最好不要过多的考虑癌症，也许它并不那么严重。随后，医生对我母亲的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出现阴性结果，那个黑色的肿块最终被证明是一种强烈的炎症，同样可能是由第三剂疫苗的不适引起的。母亲在接下来几周里开始恢复体重并可以自理，虽然还是要服止痛药。这一切对我来说确实是大法创造的一个奇迹。更神奇的是，母亲不再攻击我，而是以她从未有过的温柔对待我，丈夫和弟弟也是如此。我和大家分享这段经历，是因为我认为这对同修有帮助。在修炼过程中，特别是在推广神韵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耐心倾听我的发言。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带着牵挂，带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